迎收看群益独家观点，我是期货老爹。那本周的这个焦点是摆在巴菲特波克下出脱了大部分的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持股哦，巴菲特叛逃、哦、那待会再跟大家做分析。那本周的这个市场这个焦点的话，包括公布了 CPI 的这个数据，那美国一月的这个 CPI 年率是 6.4%，那这个是比市场的这个预期还要来得更高的，市场预期是 6.2%， 那核心的这个 CPI 是年率是 5.6%， 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 5.5%， 那尤其是这个一月的这个 CPI 的这个月率啊，增长幅度高达 0.5%， 那这是2022年的6月以来最大这个增幅。那当然也包括礼拜四所公布的美国一月的这个 PPI 的这个数据，月增是高达 0.7%， 年增是 6%， 这些数字都是比原本市场这个预期还要高很多的。那这个凸显出这个美国这个通胀的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这也造成美联储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加息的这个行动哦，确实还是有的。那尤其是原本市场预期这个升息的这个速度会放慢的、哦，现在开始可能还会有点加快的这个味道、哦。大概这个 Fed Watch 的这个利率的这个预估啊，在未来可能在进一步升息三码的这个几率已经要升到50%以上的这个水准。哦、那其实在这个之前啊，美联储的这个通讯社支撑的这个Nick 啊，就有谈到说 CPI 这个权重调整后，那通胀下降的这个速度会更加的温和，所以近期的这个通胀啊高于预期的这样一个速度，其实早就已经放出风声了、啊。那市场本周最重要的焦点大概就是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夏提交了 13F 的这个文件报告，大幅减持了台积电的这个持仓哦。等一下老弟再透过图形来跟大家做分析。那本周也公布了一月零售销售数据是月率 3%， 这是2021年3月以来最大增幅哦，显示美国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是相当的这个火热的 哦。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本是在2月5号2月6号要访中的，那现在行程改变了哦、已经转向是在2月16号到2月12号22号访问德国、土耳其还有希腊、哦、那美国商务部那因为这个高空气球的这个事件、哦、这个认为啊中国有一些国企啊是有参与这样的一个间谍的这个行动、哦、所以把六家的这个中国国企列为黑名单、哦、那这也造成近期的这个陆股的这个走势哦，这个呈现一个震荡很重要的这个原因哦。虽然人行在礼拜三进行了4990亿的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 MLF 的这个操作，这超额的这个操作还是持续对市场释放高度的这个流动性。那当然，这个对市场来说是一个稳定性的这个讯息。那另外的话，拜登政府本周也发布了最终的这个规定，要求联邦政府资助电动汽车充电桩啊，必须要某一定高的这个比例在美国生产，以换取这个政府的这个补贴哦。所以一些电动汽车在本周初段其实涨幅其实还蛮大的哦。那特斯拉也呈现一个大涨的这个走势哦。不过特斯拉自己本身也同意在2024年年底之前开放全美7500个充电桩哦，给所有的这个品牌的这个电动车哦来使用。不过在礼拜四，特斯拉宣布召回36万辆自动驾驶汽车哦，称这些汽车有这个碰撞的这个风险，就自动驾驶这个碰撞的风险。那也造成原本股价表现很强的，在礼拜四哦逆转回跌哦。那日本政府在本周提交了下一任央行行长任命的这个人选哦。那在现任的这个日本央行副行长羽宫正佳拒绝这个接任这个央行的这个行长之后哦，那提名这个植田和男哦，那成为下一任的这个央行的这个行长。不过接下来啊 市场也会开始去想啊，为什么这个副行长不接？哦，还有一些就是日本政府现在目前所面临到的一些政策转变的这个问题，通胀还有经济风险管理的相关的这个问题。那最最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债市功能的这个恢复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现在目前主要在买盘变是央行，那接下来如果要把它市场化的话，这也是成为接下来接任日本央行行长也非常重要一个重大的这个任务。那油品市场的这部分，俄罗斯计划在三月将石油产量削减50万桶，那当然这里一度刺激油价的这个上涨。不过紧接着来的是，美国也计划在4到6月份再度释放2600万桶的这个原油的这个石油战备库存，那形成相互之间的这个垃圾战，待会再跟大家做分析。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巴菲特出脱台积电的这个主题哦。其实从这个 13F 的这个报告，老爹在这个地方打一个星星，这个是在去年的这个11月14号出了这个报告。那当然包括在2月15号这个最新出炉的这个报告，减持86%的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股票，那在前一次是购买了大量的这个台积电的这个 ADR 的这个股票，那当时所购买的这个台积电这个 ADR 的这个股票，事实上是在去年的这个第三季，也就是9月、8月还有7月这三个月份，所以台积电当时的这个股价大概是落在老爹圈起来这个水平区域附近。那如果以三个月大概是60个交易日左右，大概60均的这个位置，60均的这个位置大概是老爹所点出来这个红色的这个大点点的这个位置，大概就是持有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股票的这个均价大概是落在这样一个水准。当然要用 ADR 去做计算，这个只是用老爹用一个台积电的这个股价去做示意图。那接下来在这个2月15号所公布的波克夏出脱了86%的这个台积电这个股票，那这个是指那个去年的这第四季的，去年第四季大概就是框起来这三个月，框起来这三个月就是10月、11月还有12月，那整体上来说出脱的这个均价大概是落在老爹所标示的这个水位，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整笔的这个交易啊，是买在高卖在低的，这从第三季的这个均价到第四季的这个均价，第四季的这个均价是明显比第三季的这个均价还要来低的，所以看起来是亏损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老爹想要跟大家谈的是，基本上巴菲特在去年的这个第三季买进台积电，可以从台积电这个量能的这个表现来看，在7、8、9月份，其实量能其实是处在一个比较偏低的这个水位，一直到9月底之前这个成交量其实都稳定维持在一个比较偏低的这个水位。那因为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其实他对这个基金公司他持有超过1亿美金那就必须要在每一个季的这个季底之后的45天之内，要公布他的持股的这个明细，那也就是说，在每一季的这个季底之后，大概1个半月左右，就要公布这个持股的这个明细。但这个持股的这个明细，其实在公布的是在前一季的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得出来，每次到了这个季底之后啊，成交量就明显的这个回升啊，老爹给他下定义是这个资讯绝对是有，不是密不透风的，是绝对是有走漏讯息的。所以有一些知道第一手讯息的就可能在知道前一季，这个持股明细是增加的这个情况底下，这个就开始有逢低买盘的这个市场这个进入了，就呈现这样一个现象。那当然了，包括这一次这一次在这个台积电被波克夏出脱的这个过程，10月、11月、12月，其实整体的这个成交量，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时间也都是维持在一个比较低量的这个水准。那直到大概在12月之后，可能也有一些走漏讯息吧。那成交量就明显的出现回升啊，就可能市场 得到第一手资讯的这个开始在做一些出货的这个动作了，尤其是在2月15号的这个前13天哦，这个整个台积电这个股价几乎是见高点的，这个比对啊在11月14号往前推13天也几乎是见到台积电的这个股价这个最低点哦，所以啊基本上老爹认为这个资讯啊只要是有价的、哦、它就有相对应的这个价值、哦、那当然也可以透过啊这个13 APP 的这个报告、啊哦、将来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市场啊这个量价这个讯息啊去大致上可以做一下判断、哦、那可不可能会有出现一些比较提前知道这个讯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那当然啦，老爹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分析是这样子的，我、哦、在13 APP 的这个报告这个包括现在买进台积电之后，其实从一些指标线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多的这个指标线都往下掉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代表台股相对日经，台股相对德国指数，台股相对 Nasdaq， 台股相对道琼，只要是往下，就代表台股是相对强的。哦、那其实从13月报告开始之后，基本上啊，台股相对以上所讲的欧亚美等等这些股市哦。平均上来说都大概有 10% 左右的这个溢价，我就代表台股是相对欧美股市亚洲股市强 10% 左右的这个水准。那如果要进一步的这个往前推到这一波的这个最高点，就如同刚刚老爹所谈到的，我在公布13月报告的这个前13天，基本上啊这个溢价就开始形成了。那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大概溢价的这个幅度反而是更高的，大概可能有高达 15% 左右的这个水准。所以我们会认为啊，在巴菲特出脱大部分的这个台积电这个股票之后啊，哦，这个溢价应该某种程度会收敛，会回归到零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高的。所以近期的这个台股的这个走势啊，可能受到这一则因素的这个影响，表现可能会相对比不管是欧洲、美国或者是亚洲邻近的这个国家这个股市的这个表现，应该都还会来得更加的弱势，溢价会消退。那另外我们来看一看本周公布了很多的这个数据，造成整个终端利率的这个改变哦，包括 CPI 的这个数据、零售销售的这个数据，包括礼拜四所公布的这个 PPI 的这个数据都远高于预期、哦、那也造成整个终端利率都明显的这个往上挑。哦、那上周原本这个终端利率都还是维持在 5% 左右的这个水准、哦、那原本市场在2月升息之后啊，可能在升息一码就已经是进入这个利率的这个高峰值了，那看起来啊，现在目前还要再升一码，还要再升一码，还要再升一码，变成是可能在未来啊还有3码这个升息的这个空间啊，而这主要是受到利率往上推升的这个影响。当然利率往上推升啊，也进一步带动了这个估值往下调整的这个压力，对股市在本周也带来一定性的这个压力。那我们来看一看市场的这个动态哦。从上周老爹就跟大家强调了，基本上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结构啊，在过农历年前就已经开始呈现一个科技类股呈现一个补涨的这个走势。原本在去年的这个年底是道琼工业股价指数我在领涨、哦、那到了今年的这个年初开始就变成是科技类股在呈现一个领涨，不过在2月份开始啊，反倒是呈现一个先涨的先转弱、哦、那科技类股呈现一个明显就出现转弱这个现象，那反倒是原本不动的这个道琼啊，上下区间幅度非常狭窄的道琼还是继续维持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区间内来做波动。那2月初大概是2月3号4号左右，这个科技类股 NASA 已经见高点了、哦、那其实近期的这个波动啊，来到这个2月3号2月4号的这个起跌区域附近啊，压力其实是蛮大的、哦、所以整体的这个市场看起来还是呈现一个结构性波动的这种结构、哦、那近期的这个市场一下子科技类股强，一下子道琼强、哦、市场看起来是进入一个比较偏向是一个整理，然后略偏弱势的这样一个整理的这个状态、哦哦、那可能近期在这种科技类股跟道琼之间强弱势互换的这个情况底下、哦、整理的这个走势啊，可能还是会继续维持在一个高位做震荡整理的这个走势、哦、除非这个道琼的这个价格 大概是在 今年的这个1月16号见高点之后往下做回落了，除非整体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啊，道琼能够突破1月16号这个转折区，弱势的这个转折区以上，才有可能带动整体的这个美股啊进入一个再进入一个多头性的这个循环，否则的话，近期大概在原本比较强势补涨的这个科技类股转弱的这个情况底下，美股可能也会陷入一个比较偏向是弱势整理的这个状态。那我们来看一看外汇市场这部分，老爹过去始终强调的是一个股汇债同步来做分析的这样一个逻辑哦。其实从去年的这个12月初开始就会看得出来，老爹上面标了三个往下这个箭头。去年这个12月初啊，美元是走跌的，债券市场也是走跌的，美股也是呈现一个走跌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呈现股汇债呈现一个同步下跌的这个走势。过去一两年来哦，老爹始终强调是一个这种三元悖论，这种要呈现一个股汇债同涨或股汇债同跌其实很难发生的。那一旦有出现这种股汇债同涨，这个起涨区啊，美元的这个起涨区未来就会变成是一个大的这个支撑区。那反过来说的话，一旦出现股汇债同跌哦，这个位置就变成一个重要的这个压力区的这个水平。那这一波的这个美元的这个反弹应该是有机会去回测去年12月初的这个转折区哦，我在这个转折区附近应该还是具有非常大这个压力。那近期市场美元开始进入一个反弹的这个周期哦，往这个12月初的这个转折区去做测试哦。前几周老爹就跟大家谈过这个美元的这个长端的这个走势哦，一方面受到 QT 的这个影响，现在目前还是处在一个 QT 货币回笼的这个周期哦。我们参考2018年当时 QT 的这个环境，美元 QT Q 多久美元就涨多久这样一个这个惯性哦，那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逻辑应该还是不会改变的。那上周老爹有跟大家谈过，在去年6月开始美国启动缩表，那大概美元的这个启动缩表这个起涨区也大概是落在101左右这个水平吧。那这个水平如果参考过去的这个历史哦，这个启动缩表区，我在2018年启动缩表区，你会发现整体的这个行情啊，启动缩表之后美元开始往上涨，那之后美元回跌也是大概回到这个启动缩表区的这个位置之后就获得支撑往上走了。那这一波的这个美元的这个回跌也是差不多回到去年的6月的这个启动缩表区的这个美元起涨区，我们也认为在这个水平附近应该也是有它一定性的这个指引性的。那在长端还是继续维持一个 QT 的这个运作没有改变的这个情况底下，整体长期的这个趋势啊，美元的这个趋势应该还是往一个多头性的这个发展，这个可能现在是比较高的，只不过近期的这个市场陷入一个整理的这个状态。当然之前也跟大家提过，这个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执政不同时期美元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哦，通常在民主党执政的这个期间啊，因为比较讲究财政平衡，那基本上美元的这个走势啊会比较偏强，所以在蓝色这个区域美元的这个走势都是偏多头的，这都是民主党在执政的。反过来红色这个区域是红色线是共和党执政的，特别偏空头。基本上像最具代表性大概就是川普减税嘛，那川普减税财政收支减少，支出还是维持，但收入减少，财政赤字的这个情况下就造成美元是转弱的。之前有跟大家谈过这个水管概念，美元的这个走势啊，从08年以来基本上有沿着一个上升的这个水管在做运作的，每一次大的这个回档我大概是落在15块美元到13块美元左右，那基本上这样一个操作的这个惯性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改变的，值得大家去做参考。那另外如果从物价跟这个通膨差这个角度来看待美元的这个走势哦，老爹简单跟大家做一下简单的这个分析哦。红色这个柱状图所代表的是欧元区CPI 年率去减掉美国这个 CPI 的这个年率，那也就是如果红色这个柱状图是往上的，是代表 欧洲的这个通膨相对比美国还要来得更加严重。那欧洲的这个通膨比较严重，对欧元就相对比较不利，对美元就相对比较有利。所以黑色这条线是美元的这个走势，在欧洲的这个通膨相对比美国更增高的这个情况底下，美元是走强的。那反过来，如果这个指标线就往下掉，美元就是走弱的，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那基本上老爹在上方有跟大家标了一些主要这个关系哦。绿色线这是在往下掉，代表这个欧元区的这个通膨相对比美国来的不更加的弱，更加不严重。反过来讲，如果指标是往上的，就代表欧元区的通膨比美国还要来的更加严重。那下面这个蓝色这个指标是代表美元当时的这个趋向啊，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会看得出来哦，这个下下呈现一个正关系，上上呈现正关系，下下呈现一个正向关系，上上呈现一个正向关系，下下都呈现一个正向关系，两者之间是呈现一个很高度的正向相关的这个逻辑，只有少部分的这个情况底下，可能一个在下，一个是横的，一个在下，一个是横的，大概是这种逻辑。所以两者之间在从通膨差的这个角度来解释，美元的这个强弱是具有非常高度的这个指引性的。完了，当然了，近期市场的这个讯息又包括这个俄罗斯准备要在三月份开始减产石油，但是在此同时，美国在四到六月份开始要释放战备库存。那美国释放战备库存的目的就是要压低国内的这个通胀。那俄罗斯减产会增加国际的这个通胀，就会造成美国的这个通胀相对国际的这个通胀差会有所改变。美国的这个通胀会下降，国际的这个通胀会上升，这对美元来说也是会变成是一个正面的这个讯息。那当然，如果大家习惯是用利率差的这个角度来做参考的话，其实哦，哪里也标给大家看，像这个是利率差跟美元的这个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啊，这下下关系哦，这是上下关系，就代表这一段期间是不准的。那这是下上关系，这一段期间也是不准的。哦，这是下横的这个关系也有点点不太准。哦，那这个地方是准的，这个地方也有点点不太准。哦，这个地方是准的，这个有点不太准。所以从利率的这个角度，不是说不能解释，只不过它的同时性真的是说实话不是那么的这个强烈。所以老爹强烈推荐，不妨可以从通胀差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美元的这个之间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哦。那这张图形主要跟大家表达的是一个平均时薪的这个概念哦。其实从去年的这个12月开始哦，整个联准会所关注的这个内容就从商品通胀转移到这个服务业的这个通胀。那其中服务业的这个通胀又跟这个平均时薪啊，就就业市场这个薪资去做绑桩啊。所以近期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平均薪资啊，从比较高端的这个收入者哦，这个低阶哦，低阶是所有所得里面前25%的哦，其实近期的这个薪资增长已经开始逐渐趋缓，甚至有点点往下掉的这个情况。不过在所得比较低收入的前25%到50%，其实薪资增长还在持续在往上做增加的。哦，过去一段时间美股的这个下跌啊，很大原因是归咎于哦薪资的这个增长。那薪资的增长，其实对企业的这个获利是负向的这个因子。那尤其是一些比较低收入的这些劳工哦，这个薪资增长的这个幅度或速度是更快的。那这造成啊，企业找人必须要加薪，但是找又找到不对的人，又造成这个生产力下滑的这个情况。这是造成过去一段时间啊，除了货币紧缩这个议题之外，另外一个造成美股下跌这个主要这个原因。那当然现在目前这个薪资上升的这个结构看起来也没有出现一个完全性的这个反转，这还是值得大家去做关注的。这一方面还是会对整体的这个市场带来一定性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压力，值得大家继续做关注。那回到国内的这个市场哦，其实老爹过去所强调的是，从大概是在二月初农历过完年之后，整体的这个市场就会看得出来非常的这个明显哦，这个 OTC 表现整体上来说相对比 这个大盘还来得更加的这个强势，尤其在今年这个一月底之后就很明显。OTC 转强就等于是近期的这个市场是用内资或是小型股所在带动的这个盘势，那内资小型股在带动的这个盘势一般来说波动率就会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那波动率比较低的这样一个环境啊，基本上还不至于会进入一个明显的这个空头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那这也是为什么近期的这个市场尽管在二月初以后台币已经由升转贬，整体的这个股市啊还陷入一个高位做震荡整理，很大这个原因哦，跟这样一个市场这个结构是有很大这个关联性的。那当然除了大小型股的这个结构的这个转换之外，电子跟金融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也是呈现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强弱互换的。我在农历年之后金融转弱，但与此同时电子是转强的，那随着近期你会发现金融开始转强，那电子就开始呈现转弱，两者之间就呈现一个跷跷板的这个关系哦。这某种程度也可以反映出市场透露出几个重要的这个资讯。第一个资讯就是当电子开始转弱的时候金融就会转强，那就代表市场有人在护盘的嘛。但是如果金融在转强的时候电子也转弱，那某种程度也代表反过来说也有人在压盘的，那市场还是处在一个资金结构调整的这个过程，还不是属于一个就资金流动性很大，那这也是造成近期的这个市场这个量能啊比较很难放得很大一个主要的原因，就代表最近这些市场基本上是属于一套钱的这个概念，市场在金融，钱在金融就会从电子流出，钱转向电子就会从金融流出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还是处在一个整理的这个状态。那当然从波动率的这个角度啊，其实所透露出来的这个讯息也是差不多的，这个二月的这个合约波动率是呈现一个开高逐渐震荡往下滑移的这个状态，尽管是巴菲特出脱了大部分的这个台积电这个股票，也没有刺激这个波动率往上升哦，反而是波动率还是下滑的哦，我就代表这个风险的这个想法啊，基本上是没有扩散的。那这也某种程度也反映出整体的这个市场啊，对这个风险性的这个因子哦，还没有把它是列为是一个极重要的这个考量。那这也是造成近期的这个市场进入一个高位做震荡整理一个主要的原因。那老爹也强调说，这个台积电这个单一事件啊，某种程度可能会造成过去台股表现比较强，或是台币也表现比较强，某种程度会进行一个逆转的这个走势。那当然主要修正也可能只是在修正这个价差的，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还是会跟国际市场做联动，涨我们可能会涨得比别人少，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跌得比别人多的这样一个逻辑。另外回到这个国际市场这个角度，过去老爹所强调是一个看陆股的这个走势的这个逻辑，强调是一个 PPI 跟 CPI 的这个剪刀差，一旦这个指标值掉到零轴以下，就代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 PPI 往下滑移的这个速度是高于 CPI 往下滑移的这个速度，或者是 PPI 往上增长的速度低于 CPI 往上增长的这个速度，也就是说啊，这个成本上升的这个速度啊，比售价上升的这个速度还要来的少的，这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红利哦。所以过去一段时间，老爹在谈这个 PPI 跟 CPI 这个剪刀差之后啊，整体的这个陆股确实也如预期的呈现一个走升的这个走势。我们再来看一看，过去只要出现这个 PPI、CPI 剪刀差指标掉到零轴以下，你看这陆股啊 A 股是进入一个多头的这个环境，已经发生过很多次，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过去的这个群益独家的观点。那我们来看一看美股跟陆股之间的这个走势的这个互动关系，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呈现一个很高度的这个跷跷板的这个关系。从去年的这个12月初这个美股转弱，在这个同时陆股是转强，转强之后你会发现啊，回撤之后回撤支撑变支撑，行情就继续呈现一个走高的这个走势。但是在今年这个农历年之后，美股是呈现一个科技类股补涨的，呈现一个多头性的这个走势哦。但是与此同时啊，陆股反而是呈现一个往下跌的这个走势，这也是造成 近期的这个鹿的这个走势看起来有点积弱不振的这个现象哦。那整体的这个架构看起来是有点转折，相对比较弱势的。不过我们从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啊，可以看得出来，大概从2月8号之后吧，美股开始呈现一个震荡，略微往下掉。当然有涨有跌了，但从2月8号之后开始往下跌。那2月8号往下跌之后，反倒是鹿股哦，又开始呈现一个打底往上走升的这个走势哦。所以近期的这个美鹿股啊，看起来也是呈现一个一套钱呐、啊，在两者之间转移来转移去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这个逻辑哦。也是呈现一个比较偏向是震荡整理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循环是没有改变的。那尤其是配合鹿股跟人民币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近期美元在转强的这个过程，人民币也是走贬的。人民币走贬，照理来说鹿股应该走跌的，但鹿股也是呈现一个抗跌的这个走势，也是反映下档期实际是有支撑的。所以反映背后当然包括中国人行的这个释放，中期借贷便利，或者是 PPI、CPI 的这个剪刀差等等，都对鹿股产生一定性的这个支撑。那么再来看一看印度股市跟鹿股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哦。其实从去年以来，自从去年的这个年中以来啊，下方是印度股市往上走哦，那中国股市是往下跌的。那其实从去年的这个12月初以来，整体的这个架构啊，就明显的转变了。印度股市开始往下跌，那中国股市开始往上走。两者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在这个地方出现很大这个逆转。当然印度这边首富遭到空军指控操纵股价，对印度的这个股市带来一定性的这个压力。不过从农历年之后，鹿股又开始转弱的，那鹿股转弱的这个同时，印度股市就往上翘了。两者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不是只有长线短线，几乎都是呈现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跷跷板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认为啊，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循环看起来逐渐进入一个压缩式的这个走势。在1月底鹿股转弱的这个起跌区，一定程度也是具有非常高度的这个压力。那当然反过来说，在1月底印度股市的这个起涨区也具有一定性的这个支撑了，除非近期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因为比如说指标因素，或是数据的因素，或者是一些政策的这个因素，穿破了这些两个重要这个转折区以外，才有可能会改变从近期的这个整理的这个走势，转变的是一个趋势上的这个走势。那我们之前也花了好几个礼拜跟大家谈有关能源市场在周期上的这些因素，每到了农历年的这个前后，蓝色这条指标线是代表是全球每日航班数，这个每日航班数在农历年后基本上都会维持几个月。至少3到4个月左右的这个上升的这个周期的这个循环哦，那这个周期的这个循环在上升的这个过程，某种程度就会造成全球的这个航空用油增加，需求的这个增加会带动油品市场价格的这个回升。不过近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蓝色线上去之后很急速的这个往下掉，其实震荡其实还蛮大，这也可能会造成近期的这个油价的这个走势啊，震荡会比较大一些些。那老爹之前也配合着这个 OPEC 的这个产量的这个变化，或 OPEC 的这个能源政策的这个变化，来跟大家分析有关油品市场的这个走势。蓝色浅蓝色这条线是代表沙特的这个产量，沙特产量在增加的时候，理论上供给增加，油价应该要跌，但其实没有的，油价是上涨的。那你观察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行为，老爹在过去已经跟大家谈过这个逻辑，谈过很多遍了。沙特的这个产量增加主要是着眼在未来需求会上升的，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产量做一个增加的这个动作。那油品市场他说反映的不是反映沙特产量增加，而是反映背后需求会增加的这个事实。那以2月份的这个 OPEC 的这个产能的这个政策，还是延续去年年底的这个减产的这个政策，就代表这个现在目前啊，尽管中国大陆已经解封之后，这个对油品市场这个能源政策的这个态度啊， OPEC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定性的这个转向。不过在上一周， OPEC 的这个秘书长有谈到说要改变这个产能的这个政策，要一通电话就可以改变。 我就代表啊，这个 OPEC 彼此之间啊，现在目前应该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关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也造成近期的这个油品市场走势相对呈现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走势。那当然，如果油品市场要一个比较趋势性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可能也要配合着这个 OPEC 的这个产能政策、减产这个政策的这个转变，值得大家去做留意。那另外，这个油品市场哦，在本周有出现两个比较特别重要的这个讯息，待会再跟大家做分析。那首先来看的话，是看一下上方是轻油油的这个走势图，那下方是欧元的这个走势图。即可以看得出来啊，近期从去年的这个十月开始哦，这个油品市场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开始比较正常的跟这个外汇市场这个联动关系有逐渐转变成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关系，也就是欧元在涨，这个欧元在上涨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其实基本上这个理论上来讲，这个油品市场应该要呈现一个上涨的。那其实从十二月之后开始，这样一个关系稍微比较恢复正常。那基本上我们所看到的是，近期的这个美元呢、是呈现一个反弹的，那欧元就会呈现一个相对比较走弱的。短期间在外汇市场进入一个整理的这个状态的这个情况底下，那原油市场也进入一个整理的。那你刚刚所谈到是本周这个两个主要跟油品市场有关系的这个关键性的这个讯息，一个是包括俄罗斯宣布三月要进行减产，每天减产50万桶，这个产量减少，那当然对油价是有利的，这基本上是毋庸置疑的。那另外，美国也在俄罗斯宣布三月以后减产之后，也宣布4到6月份要开始进行这个2600万桶石油战备库存的这个释放，平均测下来大概是每天大概30万桶左右吧。虽然30万桶是小于50万桶，但是30万桶是影响在美国的这个境内哦。那50万桶，俄罗斯减产50万桶是影响全球的，所以老爹是认为啊，这个对西德州轻原油的这个影响，可能会因为美国释放战备库存而会有产生相对折价这样一个影响。那布伦特油则是因为俄罗斯要进行一个减产，反而会有一个溢价性的这个效果。所以啊，策略上可以采取，比如说像买进布油，放空西德州轻油的这样一个价差的这个逻辑哦，去做思考。那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种逻辑哦，因为西德州轻油是因为美国将在4到6月份进行这个释放战备库存，所以啊，现在时间点还在2月、3月哦，所以基本上释放战备库存是未来式的。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就代表这个释放战备库存影响是影响以后的，那现在是不受影响的。那影响以后是负面的，所以基本上也可以采取这种时间价差的这个逻辑哦，基本上可以去做放空远月、买进近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逻辑。那我们来看一看布油跟西德州轻油这个简单的这个价差关系哦，其实两者之间啊，从大概是在去年的这个乌俄开战之后就可以看得出来，每一条线代表月初月底哦，每一条线这个线代表月初月底。那中间这个价差线，老爹稍微做一下标示，往上是代表布伦特油相对比西德州轻油来得更强。那每一次大概从月初这个布伦特油相对比西德州轻油转强，都转强到月底，每一次大概都是这样一个逻辑。那大概只有四月份是这个逻辑是相反的，那五月份其实也比较稍微比较诡异一点，但最终还是转强到月底了。那六月份也是转强到月底，去年的七月份也是转强到月底，八月份虽然幅度不大，也是转强到月底，九月份也是转强到月底，十月份也是转强到月底。那这个去年的这十一月份就开始转变了，十二月份也开始转变。那现在又恢复到略微转强到月底的这样一个循环了。老爹稍微做一下解释哦，其实除了排除去年的这四月份，老爹说实话是解释不出来之外，那在去年的这个十一月跟十二月哦，这个之前跟之后，为什么在 11月之前，布伦特油都相对比西德州轻原油，每一次在转仓之后都会转强。就布伦特油表现会比西德州轻原油还要来得更强。老爹认为背后主要的这个原因，就跟美国在释放战备库存是有绝对高的这个正向这个关系的，跟这个原因是有关系。那当然啦，在十一月出现开始出现转变，主要原因因为十一月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位置是美国期中选举，为了要营造国内市场通膨降温的这样一个逻辑，拜登政府释放了大量的这个战备库存。但是到了期中选举之后啊，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做这样一个事情了嘛。哦，那所以之后啊，整个结构就开始逆转，我就开始呈现一个逆转。老爹认为是这样一个关系的。那随着在本周俄罗斯宣布在三月份开始又要做减产的这个动作，恐怕又会去影响到整个能源市场的这个价格。美国也宣布从四到六月份开始又要重启释放战备库存的这个行为。所以啊，过去去年的这个五到十月的这种布伦特油跟西德州轻原油的这个价差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循环，可能会在今年的这个四到六月份又会开始历史重演，这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这个商品市场啊，老爹过去所强调是一个从天气面这种人为比较难以扭转改变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循环啊。过去老爹跟大家谈过，这个绿色这个柱状图，当它呈现在零轴以上，而且越走越高的这个情况底下，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反声音的这个现象，这是SOI 的这个 指标、哦、这个指标主要是观察东太平洋大西地和澳洲北部两者之间的这个压力差、哦哦、当这个压力差越大，就会造成东风越强。那东风越强啊，某种程度就会造成整个太平洋这个海平面的这个高低差有所转变。东风越强，某种程度就反映出这个反声音的这个力道是越强。我们所看到的是2020年到2022年这一段时间，整个 SOI 的这个指标是维持在一个零轴以上比较高的这个水准。有类似相同的这个现象，大概只能回推到2012年到2013年左右这一段时间的吧。这两段时间其实是高度相像的。从红色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啊，呈现一个大多头的这个走势，其某种程度也是跟这个反声音的这个现象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高度的这个关系。我们现在所目前所观察得到的国际机构对于未来这个反声音的这个预测啊，基本上这个 SOI 这个指标啊都会往下掉，甚至掉到零轴以下。我到明年度都会掉到零轴以下这个水准。那这种情况可能就跟这个2012年到2014年我这一段时间后面的这个演变，所以高度相像了。所以老爹在过去很强调，现在目前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行情，在过去很像2010年到2012年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行情的这个走势，在未来可能会很像2014年到2016年这一段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走势，整体的这个趋势可能会逐渐有一个多头性的这个走势转向是一个空头性的这个走势的可能性会变得比较高。当然近期市场这个焦点确实不是摆在农产品这一块、哦、所以整体的这个市场啊，尽管是俄罗斯指出说他们要透过黑海 出口农粮这个产品啊，其实一粒米也没卖出去、哦、那基本上是在 stagnate 啊，但是造成啊这个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小麦的这个价格哦，从一个低档区域往上暴冲啊，不过火柴刚烧起来马上就被灭掉了，所以基本上近期的这个市场还是陷入一个整理的这个状态。老爹认为近期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一定程度也跟这个外汇市场有高度的这个联动关系，本身没有太强烈的这个方向性，至少从短期的这个角度是这个样子的。哦、那可能要等到未来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逐渐转向是一个反声音的这个结构的这个情况底下、哦、才会逐渐转变成是一个空头向的这个趋势、哦、不管是、玉米也好或小麦也好，大概都有这样一个趋势、哦、那以上是本周群益独家观点，我是期货老爹，我们下周见，拜拜。